好，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启示录。在进入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之前呢，我想先对整个启示录的十二到十四章有一个概述。因为启示录的十二到十四章呢，是关于将来必成的事的第三个系列意象。哎，我们回顾一下，关于将来必成的事的第一个系列意象是什么？是七印，当然七印当中有这个插木哈，六印到七印之间有插木。关于将来必成的事的第二个系列的意象是什么？七号，当然，六号和七号之间也有两个插木，对吧？十章十一章。然后接下来呢是，关于将来必成的事的第三个系列意象，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到十四章所记载的七段象征性的历史，或者七段神学性的历史。它不是说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发生的，而是它用画面表达背后的象征和神学。从结构上来说呢，这七段象征性的神学性的历史的意象呢，反映出了前面的七印和七号的意象的那个结构是一样的。比如说前六段的历史构成一组，接下来有一段插木，最后是第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启示录常常会这样写？哎，揭开前六印它是一组，对吧？但是呢，前六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插入了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受印，然后才开始揭开第七印，这就是一个插木，对吧？你看前六号它又是一组，但第六号的和第七号之间插入了第十章和十一章的天使小书卷和两个见证人，然后才是第七号，对吧？那这个也是前六段历史它是一组，后来呢又插入了一个插木，这个插木呢很短，但是虽然短它是一个插木，它不是一段历史，它是一个插入进来的警戒的劝勉的安慰的话，然后它是最后的一段象征性的历史。为什么六跟七之间的这个插木一直在启示录当中重复出来？因为前六印、前六号、前六段历史等等，它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都算序幕，就比起第七印和第七号来讲，它算不算序幕呢？它其实是一个序幕，对不对？就是前六印是第七印的序幕，前六号是第七号的序幕。当然这个分法只是这样一个分类方法哈，不是说它对，它这个序幕的意思是重点在于第七印、第七号，因为是终结了前六印，终结了前六号，给前六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给前六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所以在这之间有这个插幕，其实是对整个世界的提醒，对整个世界的警戒，对整个世界的审判的一个预留期，然后对整个圣徒又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你会发现那个插幕的时候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警告整个世界，一个是安慰所有的圣徒。对，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插幕。但是呢有一个区别，前七印和七号呢这两个系列的意象主要聚焦的是上帝圣洁公义大能的审判，对不对？它的主题就是上帝大能的审判。但是这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主要描述的是什么呢？属灵征战啊。所以呢它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一个是聚焦上帝对世界的审判，一个是聚焦撒旦和上帝百姓之间的属灵征战啊。所以这一个系列的 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围绕着几个关键性的角色来展开的，这些关键性的角色包括妇人、龙、从海里上来的兽、从地中上来的兽、144,000位信徒、三位天使和人子。所以这七段象征性的历史有七个关键性的角色，大家记住这七个关键性的角色，就容易梳理这七段象征性的历史。这七个关键性的角色是妇人、大红龙、海兽、地兽、144,000人、三位天使、最后人子。这是七个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先来概括第一段象征性的历史。第一段象征性的历史出现的第一个角色，上来就直接聚焦镜头，聚焦到这个第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就是有一个妇人。对这个妇人的描述是极其的荣耀、光辉、圣洁、荣美，对不对？说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带12星的冠冕，并且这个妇人是一个怀了孕的妇人。那第一段象征性的历史呢，在这里其实不断的描述这一位妇人，我们先不具体解释她哈，接下来我们会具体描述这个妇人经历了什么呢。她生产了一个男孩，她的孩子被带到天上去了，但这位妇人却被大红龙来逼迫。上帝保护了这个妇人，使得大红龙不能伤害她，地开口吞了洪水，但是她因着逼迫仍然受苦3年半。她被养活1260天，她也被逼迫了3年半。这一个是天上的属灵的冲突，对吧？这是第一段象征性的历史。第二段象征性的历史，第一段象征性的历史跟第二段象征性的历史都是分布在12章1到17节当中的哈。那他描述主角开始描述这条大红龙了，这条大红龙发生了什么事儿？它有7头10脚。头戴7个冠冕，第9节说他就是啊撒旦自己，就他给解释了，说他就是撒旦，并且他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1/3，扫落到地上。他攻击妇人和男孩，他显出来一场，在这段历史当中，如果前一段历史妇人和撒旦的征战发生在地上的话，这一段历史发生在天上，就是米迦勒众天使跟这条龙征战，并且把龙和龙的使者甩到地上。这段象征性的历史描述了这样一个征战。第三段象征性的历史就是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13章1到10节，13章1到10节，这只兽描述说具有狮子、熊、豹的形象和特征，它有致命伤，有医好了。龙给了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能力和权柄，使它制服列国。第四段象征性的历史，第二个兽从地中上来的兽，13章11到18节，它的样貌很奇特，两脚如同羔羊，但说话好像龙啊，这一点很有意思哈。脚像长得像羔羊，说话像龙，你就知道说他在假扮耶稣基督，但是他本质却是龙的仆役，对吧？OK， 他在征服全世界，让人的思想去敬拜第一只兽。好， 第五段象征性的历史，十四章一到五节，十四万四千受羔羊印记的人，上帝的名写在他们额上。这里看起来跟第七章那里十四万四千人是同一群人，对不对？啊，赞美上帝他们。第六段象征性的历史，三个天使的意象，十四章六到十一节。第一位天使宣告永远的福音，呼吁所有人来敬畏神，敬拜神。第二位天使宣告大巴比伦倾倒，那些反对基督国度的人的首都倾倒了。第三位天使宣告所有跟从和拜兽的人最后会被审判。所以这个其实是对第六段象征性的历史的一个概括。然后天使之后启示录十四章十二和十三节是一个插目，好，大家记住这个插目是十四章的十二到十三节。为什么这里的插目这么简单哈？很明显，十二到十三节讲的不是历史的故事，它讲的是劝勉，对不对？他讲的是劝勉、警戒、安慰、鼓励上帝的百姓坚忍，抵挡拜偶像的文化，鼓励他们坚守主的道，最终会有得到祝福。然后最后一段象征性的历史，第七段象征性的历史，描述了一位好像人子的头戴金冠冕，坐在一朵白云上来收割他的庄稼，发生在十四章的十四到二十节。好，那这就是七段象征性的历史，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对它的概括。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看这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七段象征性历史的关键其实是十二章。为什么说是十二章呢？十二章开启了所有象征性的历史的源头。哎，大家还记得这七段象征性的历史用一个词来总结叫什么？属灵征战。而十二章就把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叫什么本质给揭示出来了。这场属灵征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十二章把它给揭示出来。好，我们先来看十二章的结构哈。首先，十二章的上文是什么？上文是八到十一章七号被吹响，对吧？描述上帝对这个邪恶世界的审判，对这个邪恶世界的这一个大能的彰显，审判这个世界。那这是明显的，在前面呢，他其实借用了出埃及记，我们提到过了哈，借用了出埃及记时代的场景，来表达上帝对这个邪恶世界的审判，对吧？在七号的过程当中，借用了时代的场景。那十二章的下文是什么呢？下文是十五到十六章倾倒的七碗。哎，你看哈，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上文是吹响的七号，下文是倾倒的七碗。那七碗也借用了出埃及记时代的场景，来描述上帝公义的愤怒，对这世界邪恶的审判，非常剧烈，无人能免。所以你必须观察哈，在启示录当中呢，这两场审判中间，七号的审判和七碗的审判中间，这段经文描述了一场宇宙性的属灵征战。换句话说呢，其实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段插目，插在了七号和七碗中间，对吧？所以这就是多说一点，这就是启示录结构难明的原因。它既是并列的、并联的往前推进的，又是螺旋往前推进的。它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插入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插目，把那种紧迫感，把那种安慰性的信息和话语不断的在众多的审判性的系列当中给呈现出来， 啊，所以上帝不是一味的在审判，他也在不断的警戒和劝勉，对吧？啊，因为七印、七号和七碗代表的就是剧烈的审判嘛，在审判当中，每一个都不断的插入上帝的警戒、安慰、鼓励、劝勉。而属灵的征战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它既是警戒，又是啊安慰，对不对？警戒说我们必将遭受一场属灵的征战，安慰说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耶稣基督必将得胜，对吧？那十二章描述了这场属灵征战背后的实质，就是或者说十二章描述了这场属灵征战背后的神学的原因，就是南海和大红龙之间的冲突。我先说结论，这里的南海就是指主基督，大红龙就是指撒旦，这是经文本身就解释了，并且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南海战胜了这个撒旦。但是呢，虽然基督战胜了撒旦，但是撒旦有没有乖乖的去受刑呢？乖乖的降服呢？撒旦并不甘心，对不对？经文甚至说撒旦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他就怎么样，更加的丧心病狂，更加的肆虐，对不对？于是他就将怒气发泄到这妇人其余的儿女身上。那这妇人其余的儿女指的是谁呢？啊，是的，其实就是指的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对吧？一会儿我会具体解说为什么指神的子民哈。换句话说，哎，我们就要意识到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属灵征战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基督胜过了撒旦，而撒旦不甘心，撒旦在开展最后的疯狂，他在发泄他的怒气。但即使是这样，上帝依然保守他的子民，对不对？上帝的子民就是，其实十二章到十四章就给我们揭开了整个宇宙的真相哈。这个真相是什么？就上帝的子民必然与邪恶的势力之间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有一场尖锐且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天经历这些各样征战的背后的属灵的原因和实质。然后呢，十三章就描述了这场属灵征战的那个具体的呈现，它具体呈现在哪里呢？撒旦有两个差役，撒旦有两个差役。第一个差役是从海里上来的兽，十三章一到十节；第二个差役是从地上上来的兽，十三章十一到十八节。从海里上来的兽，我先说结论，代表了政治势力；从地上来的兽，代表了异教的势力，政治势力。和异教的势力联合起来逼迫上帝的子民。到那里的时候我会具体解释哈。十四章就描述了这场属灵征战的最终结局啊，你看哈，它的逻辑还是很清晰的。十二章描述了属灵征战背后的原因和实质，十三章描述了这场属灵征战的具体呈现，十四章描述了这场属灵征战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上帝在末日要对他的百姓保守他们，要对整个世界发出审判，这就是结局。所以你发现了哈，这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如果按三段式的结构的话，可以分为十二章属灵征战的实质和原因，十三章属灵征战的具体呈现，十四章属灵征战的最后的结局。所以当结构呈现出这样的样式的话，你就会发现十二章其实是在高屋建瓴，对不对？因为他把一切的属灵征战的实质和背后的神学原因都给回答了，他回答了这场属灵征战背后的实质和他背后的原因以及他的意义。所以呢，这个就是写圣经导读案卷查经的那两位作者说，十二章是启示录整卷书的神学关键。 因为他指出了一切的属灵征战的本质，一切的属灵征战的原因，以及耶稣基督必然得胜的那个事实。当然这个作用是什么？这个真理可以激励和安慰所有在属灵征战的神的子民和百姓，对不对？他可以安慰和激励经历极大的痛苦、挣扎、逼迫的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经历属灵征战，对吧？你知道属灵征战体现出来的具体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帝国的逼迫，有的时候是异教的冲击、试图化，有的时候是教会内部的矛盾，对吧？它的体现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无论怎么样，它背后都有一个原因，叫属灵征战。所以看透了这个原因和本质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对不对？为什么初代教会的基督徒遭受罗马帝国那么大的逼迫，还依然的爱当时的罗马人呢？还依然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呢？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敌人不是罗马人，真正的敌人是背后的撒旦啊。当然其中有些人甘做撒旦的仆役，这个也是事实。那些疯狂逼迫基督徒的罗马皇帝甘做撒旦的仆役，这也是事实，对不对？那些在这个随从异教异端的人，传异端的人甘做撒旦的仆役，这也是事实，对不对？哥林多教会内部的那个罪恶混乱，那些这个不听真道分门别类，那些各样的陷在罪中的人甘做撒旦的仆役，也是事实，对吧？但无论怎么样，你不是保罗了，启示录的作者提醒我们，他们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魔鬼撒旦，就是魔鬼撒旦。所以他们需要有忍耐，要看透这个真正的敌人，然后跟随基督终将得胜。这是十二章的整个的它的神学的结构哈，十二章的神学的结构。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二章的经文结构哈，但它也很有意思。经文结构你会发现十二章呢，十二章很明显它是三段经文，你发现没有？十二章的一到六节是一段，十二章的七到十二节是一段，十二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又是一段。所以这三段经文其实是平行经文，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三段经文是时间上是递进的，或者说主题上是递进的，不是的。这三段经文描述了同样的主题，描述了同样的事件，只不过呢它是因为用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样的主题和同样的事件。首先一到六节它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描述天上的属灵场景， 它的切入点是概括大红龙和妇人以及男孩的征战，当然大红龙的诡计没有得逞。哎，它是不是在描述属灵征战的这个主题？然后紧接着七到十二节呢，描述了天上征战的场景，再一次描述了撒旦的失败和基督的得胜。所以你会发现呢，一到六节描述过一次撒旦要伤害妇人和男孩子，但没有得逞。但其实七到十二节再一次的描述他又去伤害，但其实还是没有得逞。十三到十七节描述了地上的征战，撒旦在征战当中失败了，又再一次的去伤害，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这个事情的结局，因为那位在天上胜了他的神依然在地上保守自己的子民，对吧？所以我稍后具体解经的时候会对比这三段平行经文，说的是同一个事哈。对，好，这就是十二章所呈现给我们的这个呈现。那这个呈现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更加了解启示录的那个结构。那启示录其实相当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不断的把这一个就是同样的事换一个视角再说一遍，同样的事 换一个视角不断的去重新的诉说它。哎，我们在讲道当中也需要学习这一点哈。为什么在讲道当中学习这一点？因为其实同样的事儿换一个视角再说一遍，对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新的刺激，是一个新的新的展现，或者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再一次让他看见到底是什么事儿。哎，我们接下来做一做这个功夫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个平行经文平行在哪里行不行？你看哈，首先第一节描述了妇人的荣耀，对不对？然后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当中疼痛呼叫。第二节是描述她的处境，第三节描述大红龙的形象，然后第四节说她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后吞吃她的孩子。所以这个把这个征战的概括性就描述出来了，对吧？哎，这个征战就是妇人有荣耀，但在疼痛的生产中，大红龙有能力，但是要逼迫妇人。这是不是一场属灵征战？就是说大红龙要逼迫妇人和他的孩子。好，你看接下来七到十二节的平行经文在哪里？平行经文就在于说，第七节说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哎，你看了哈，第七节经文跟哪节经文平行对应呢？跟第四节经文平行对应。因为第四节经文说龙拖拉着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第七节经文说征战他们失败了，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哎，是不是同样的意思？然后呢，第九节描述说他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跟第四节是对应的，对吧？然后呢，其实第十节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的权柄现在都到了，因为那控告我们在我们神面前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对不对？那你看哈，神的救恩能力国度权柄基督的权柄都到了，跟哪些经文对应？跟第五节经文对应。第十节很明显跟第五节经文对应，因为第五节说这个男孩子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管辖原文做牧，这是不是权柄能力救恩国度？很明显这个男孩子的权柄能力国度救恩是管辖万国，并且提到宝座那里去，对不对？然后呢，这就是那一个真实的对应，就是说这个真实的对应让我们看起来说，第十一节描述了这个弟兄跟这个龙的作战，对不对？弟兄胜过他，哎，他先说结果是弟兄胜过他，这是一个作战。然后呢，第六节说妇人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预备的地方，被养活1260天，是不是胜过了龙的逼迫？就至少说龙的逼迫没有得逞，对不对？你看第六节跟第十一节又是一个对应。哎，你看这个对应还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平行经文。然后呢，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当然又是一个对应。第三十三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到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哎，这个跟哪里对应？十三节跟第四节对应，龙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了孩子要吞吃他的孩子。你看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逼迫这个妇人，对不对？啊，我们刚才说了第四节又跟第九节后半段，对不对？那 然后你看哈，这个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够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百载、半载，跟哪一节对应？
第六节。
那很明显，就是几乎是同样的话了，对不对？
是。
你看哈，在旷野，在那里被养活一千两百六十天，那这里是赐给他，让他飞到旷野，在那里躲避蛇，养活三年半，对吧？啊，然后呢，他的逼迫是非常的深的，就这个逼迫是什么呢？就是蛇要用大洪水来去冲这个妇人，对不对？但是地却开口帮了妇人，就好像前面蛇要去逼迫这个妇人，但是呢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却去征战帮助了妇人，对不对？又是一个对应，对吧？然后最后说龙向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其余的儿女就是遵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哎，这个跟哪里对应？
十一节。
跟十一节对应，其实跟十二节也是对应的，对吧？十二节说这个地狱还有祸了，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纷纷气纷纷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对吧？气纷纷的下到哪里呢？气纷纷的下到地上，要去逼迫地上的神的子民和百姓，对不对？好，那抱歉，我说错了哈。其实十七节对应的那个气纷纷下到地狱海那里，地狱海指的是这个世界的力量哈。跟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是对应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跟魔鬼气纷纷的下到地狱海那里去是对应的。啊，我刚才说错了哈。对，意思是那些拜魔鬼的人也会被魔鬼伤害哈。气纷纷的下到地狱海那里去，然后跟十七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又是对应的。好，我只是粗略的说这三段的对应哈，你就知道了。其实人家这三段经文呢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儿，只不过他切换了不同的视角来描述这同一个事儿，对不对？他不断的切换这个视角，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三段的经文。好，那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经文就展现给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意象被启示出来了。第一节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那这个意象，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需要确定三个象征性的身份。第一，妇人是谁？第二，大红龙是谁？第三，男孩是谁？这三个象征性的身份梳理清楚之后，基本上十二章你就它的内涵就一目了然了。所以你知道解经十二章的关键在于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妇人是谁，大红龙是谁，以及男孩是谁。下一节课我们就花功夫来解释回答这三个问题。虽然我刚才把答案说出来了，但是你在解经的过程当中再去看还是非常的精彩。好，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里。